诸佛正法兴盛三宝经，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兴盛三宝经，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兴盛三宝经，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勒，那我们今天继续各言宝藏论。上一次我们已经到了第十个，所以说修学道当中虽有知识渊博，但是也取他人的位的长此如此长期这样子修行，或是长期如实行持着，最后能够获得迅速获得成就，获得佛果位，就是这个部分。然后下一个呢，是以智者以会护自己，愿地虽多业无奈，犹如乌者婆罗门，乌者那婆罗门。鼻子一人吹重笛，说那就是说智慧很重要，在行做事做任何事的时候，如果智慧具足的话，那意思是说有比较多的困境，或者是怨敌，有一些障碍怎么样的，但是他也能够就是发挥自己的那种能力，或者说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呢，还是会有做到某一种的成就。所以可能遇到的这个困难不是一般的困难，就是有些时候这些困难是很巨大的困难。但是说每一个人最有怎么讲呢，最大的保护，最大的助力呢，就是自己的心，就是心智，心当中有智慧。所以你看千千万万的人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每天都在活动，每一个人都有某一种的心愿想法，有一种的就是意图，然后在活动当中，如果有一些智慧观察不够的话，可能会带来很多的碰壁，有很多困难。但是说有些时候经历一些困难当中就是磨练出来的，有些是说没有经历过很多的痛苦，但是他能够避免这些痛苦，避免这些磨难。所以还有一些呢，就是在磨难当中起起伏伏，可能就是要做出来有一定的困难，或者是淹没在这种困难当中这样子。所以遇到一些敌害这些时候，包括一般的实践的做生意，做很多这种战略的发展，那些上面肯定都是很多这方面的心思，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故事，包括曾经历史上面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当中，大家可以关照说，有一些人可能因为了解了某些方法，有一些方法不善的方法，看起来也获得了暂时的一些成功。但是基本上面这种不能够长期的话，它不是一个护自己的最好的方法，从三世因果的角度来看。 所以说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保护别人是最好的保护自己，为别人服务是最好的，就是服务自己。就是也是有这方面的间接的一种的作用吧，就是业和因果的一种作用来讲的话，爱护别人，你得到安心，得到欢喜，得到其他人的那种的善意。同时就是这种的心态呢，可能是有些是他认同这种的理念而产生的，而并不是一种交易的行为和提前预设的一种的这种的设计来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可能世间也有这种类似于盘算计划然后去做的，但是这两个不一样的，就是因果上面来讲的话，无有自欺一样的，就是自欺欺人的事情是没有任何太大的意义的，没有任何意义。其实这种的有没有，就比如说你有很自私的动机去做一些善行呢，有没有意义呢？就是没有，一点点用都没有也不是。当然看起来有人做了这种付出，有这些，虽然他的动机是自私的，但是事实上面他做了一些怎么讲呢，布施也好，或者是利他的事情也这样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的那种的就是那一种因果和善业上面来讲的话，这个就是比较微薄的那种的，看起来表面上巨大，实际上功德微薄的原因，因为那个目标单位一样的很小的，就是一个人。所以说跟这些有关系。当然在这里面有故事，这个故事这就是上一次我给大家说的一样，有一些可能是那种类似于小聪明一样的，但说明了一种的聪明吧，一种的有一些聪明世间的那种，我们有些佛法里面叫世智变聪是吧，有些时候有些甚至是协会，有些呢就是是一种暂时的很临危，就是避免了有些灾难的一些方式。所以这个故事给大家，就是这个故事可能因为在寄送里面提到了这个内容，所以给大家说一下好一点。这个故事大家这类的故事都想看到，像上一次我说的有那个格言宝藏论释所在吉堪布翻译，这里面有，这是以前有一个乌章那国，乌章那大家比较熟悉嘛，就是莲师以前就是出生的地方。乌章那国有一个婆罗门子，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他们的家境呢贫寒，只有一头山羊，村里人呢其他人鄙视他们，有一点就是欺负他们，所以就是有一个盗贼呢就是很猖狂其中的，然后婆罗门子呢就是准备惩治这个恶人呢，就是对他不好的那个人。所以他呢有一次把借来的一些财宝放在家里的显眼的地方，然后请盗贼来做客，让他看到他就是放那个财物的那些地方嘛，就是然后当然小偷的话其贪心，一边吃饭一边打那个如何窃取财物的一些主意。所以晚上的时候这个窃贼呢就是偷偷的进来婆罗门子的家里面，然后他呢将当然就是刚好在等他嘛，他藏在暗处把他抓住了。抓住以后说那你这样子的话就是要不然做那种的赔偿，要不然就是要把你就法办嘛，就交给国王来惩治。那当然这个小偷很害怕，所以说他交了500个金币怎么样说那然后这个就把他放了吧。这一种的事情看起来谁是恶的，当然他前面也是一个报复的心理嘛，所以有一些这种的就不好说的。别人对你有某一种的歧视或者是某一些不公正，但是你做了一个更不公正的事情去回应他的话，这个是不是合适的？ 比如说以前也有这种故事嘛，有些说我要自卫还击，但是自卫的那个是正当防卫是非常微妙的，就是对方对你有威胁，是几乎是就是确定的威胁，这样子的时候，就是才是一个所谓的正当防卫。但是当别人不再具有那种的威胁，但是你为了解刚才那个威胁的气啊，然后去惩罚他，惩罚式的、教训式的那种的殴打或者是那些的话，就变成你就变成那种攻击者。所以如果就是别人不想打了，或者是他转身的时候，你已经背对着你逃走的时候，你再伤害他，追上去。怎么讲？这些法律上面很复杂的，所以总的来讲，当然我们讲这个故事嘛。所以这个地方呢，他婆罗门子就是从他身上这个就小偷身上夺了一笔财，然后婆罗门子呢，就是在那边他们有很不良的这种因缘嘛，没有良善的这些因缘，他们那边的人的很多。不是他适合住的地方，所以他准备迁居他乡。所以说，他又经过一个曾经欺负过他们。当然，我们从一般的人的那种角度来讲，可以理解，如果对方对你非常这种怎么讲伤害，一种种的时候，像弥勒日巴尊者过去他们小的时候，母子三人，很小的时候受到他们那个叔叔家的这种伤害嘛。所以这样子呢，他母亲也就是发下一些狠毒的那种的誓愿呢，所以当然他们这样就是以恶的那种的发心发愿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很大的业因果。所以在这个婆罗门子呢，他也是曾经经过一个曾经伤害过他的一个人家里面，所以这时候他又要想惩罚一下他们，就是这个财主。所以在他们门前的时候，他把羊牵到对方的这个门前，用在那个树里面，那树里有些休息嘛，赶路的时候，然后用树叶把之前的那些金币呢包起来，然后让羊呢把它吞下去，然后财主呢家到那个家里面就是借宿。然后财主首先不答应，然后正要就回去的时候，他看见这个羊呢，就是就像有些那种羊粪，但这种就是就是当这样的，就是说他见到这个羊手中牵的羊的肚子比较大，这么说。然后问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羊是如意宝的羊，这个羊呢就是叫如意宝羊。然后能够赐予这种财物，所以跟一般的羊不一样，所以他的肚子鼓鼓囊囊的这样。所以就是于是呢，他用木棍来敲打这个羊的肚子，羊从口中呢吐出来这个金币，就是那个草包的那种金币嘛。然后财主看了以后呢，就是觉得很神奇这个羊，然后想要把这羊买下来，当然因为贪财嘛。那婆罗门子呢，就是说不太愿意，当然不愿意卖给他。所以说最后的时候，就是花了很多的钱，然后才把这个那个羊呢，就是买下来嘛。所以。当然这个羊肯定不会吐金币，过一段时间那个金币就是吐完了以后，在这个肚子里面就没有金币了。那财主付的钱远远不止这些钱，所以说他就就是去追这个就是婆罗门子以及这些他的一些其他家眷吧。所以他已经跑远了怎么样了。所以后来就还有一个去鹿野苑里面，就是这些故事基本上就是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后面的故事那个就不讲嘛，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么样的一些故事。所以总的来讲， 他这个地方是一种智慧的方式保护自己，这个例子好像就是说也算吧，但是说或许不是最有智慧的方式保护自己的一些例子。遇着争吵闹哄闹时，智者设法使平静，如与浑水如水浑浊不清时，澄清珠宝能清之。所以就是说争吵啊，打架呀，或者是那些很多是创造痛苦的，那这些是来源于什么呢？心的不清净，心里面的不够有这种慈悲心，不够有安忍，或者是不够有那种智慧，或者是说习性不能调伏。我们不是以前就讲到守戒的那些上面的时候，有些时候自己不明抉择方向，没有那种善恶那些治愈的那些分别的那种的训练。然后有些时候是情绪过大以后呢，就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自己就把持不住。也有一些就是把世间的那种修善啊、智慧啊这些很藐视，觉得就人间要自私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这些观念被困住了。就这些观念，其实某一些先生说这个思想是有毒害性的，先就类似的那些观念是有伤害性的。本来是为了谋求幸福而设的某一种的表面的句子，但事实上面害处多于好处，带来的扰乱多过于安乐。所以这种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如果相信那一种的信条的话，会长养某一些恶的习性，或者是说不调伏的难以调化自己的心的某一种的习性。所以这样的时候一再犯了某一种的简单的痛苦，运作千变万变，但是还是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发生这种的情绪的状况。所以说有些是不是说人不好，这个里面根本没有牵扯到一个事情是人的原因，而是说没有掌握情绪的那种的运作规律。所以说这也是一种心理学嘛。如果你从单纯的不要把自己定义为那个情绪，定义为某一种的特定的观念，你只是在就是经验或者是接受或者是说被某一些暂时占据的一种心理，如同说天空当中的这些乌云或者是有些时候是彩云，有时候是白的，有些时候是有这个美妙的这个天空，有时候带着彩虹映照很多那种的湖光山色的那种的太阳和景致一样。所以就心态，就是每一个念头这些上面呢，根据这些他们的反射的这个内容来呈现的某一种的心境。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很重要，就是要学习如何去调伏心。如果有些人说这个人不好，那个人的性格不好，这样说的话，那还是有，因为人一直在变，而且我们就是说落井的人需要梯子来上来嘛，不能够下石。一样落水的话呢，你就是抛绳子也好，会有氧帮助他来就是脱离那种的溺水的危险，而不能说他不会游泳他就是活该，或者是谁叫他不小心落水他就是那种落水的人。这样说的话就看起来不是一个合适的一种的做法。所以说当然有些传统的交界里面会说智者愚者这样的对立的方式来讲，因为这样子，但是任何即便你有这方面的愚者的某一些说的这个所谓愚者的某一些特点，但是不要把它当做你自己，就想说这个就是一个脏水和干净的水一样，干净的水可以用，但是不小心我们也会沾到脏水常常。所以说你在这种不同的道路上面行走，有时候遇到泥泞的，有时候遇到这样那样的，就是湖光山色和这些环境的清洁度不一样的社会地方，所以一样的就是说就是学会如何去改善，主要是在这里是这个 很重要。所以当然就是和平这些是很珍贵的。就是全世界性的有多少的那些纷争是来源于贪嗔痴的那种制胜，然后铤而走险，种种的危险，原来就是人间的可以过得变得更好，这个不是因为钱的原因变得更好，也不是谁的那种的武器更先进使世界变得更好，而是人心，人心变得有训练，就是大家的价值观崇尚慈悲的文化，这样子的话，那当然会整个社会会安泰，和很多方法就是以前很困难的事情不再是那么困难棘手的问题，有些以前潜在的或者是直接的威胁很大的，它也可以就是这些威胁也会就是降低，所以以前有一些歌里面有这么些嘛，就是希望全世界的军队不要准备就是伤害人类杀戮彼此，而是说他们变成那种怎么讲呢，为人类和平所服务的那种的一些力量，也许他们可以为农民就是劳动，也许可以就是在每一个层次上面嘛，就不同的层次，现在我们人没有达到这一种的素质，但是意思是大部分的社会里面还是有很强的那种敌我的那种认识嘛，所以但是如果说就是很多很多的那种的军队或者是这方面的物资的和人力的那个力量是很大的，如果他们的理念不是战争而是和平的话，他们真正会创造很多和平的，现在是相互威胁性的那种保持一种的平静，所以有时候稍不小心很多高官的那些或者是将军们的脾气受不住的话会发生冲突，这个偶尔可以看到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需要有那种就是智者设法呢是社会是那种冲突消解，争斗呢就是趋于平和啊，这样子。所以这个里面用了一个例子呢，像浑浊的水不清的时候呢，水清珠或者澄清宝珠，这个叫我们以前说的 Gitaga， 那个 Noble Gitaga， Gitaga 是梵文一种的说，据说有一个宝放在任何污浊的水里面很快会把它净化，当然现在不是需要特别的宝，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使水呢变得清澈，有时候盐水，有时候放里面植物或者是其他的过滤器，这些可以放，所以用了这个例子来说。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一样，如果内心当中呢有跟周边的人想吵架呀或者是争闹啊怎么样的时候，应该想说、哦、应该以佛的言教让自己的心呢不要浑浊，让心浑浊的时候很多事情想不清楚，说出去的话又后悔，做出来的事情后来又觉得不合适，又要就是道歉也好赔偿也好，或者是有些时候又给自己和别人双都带来很多那种不必要的人为制造的苦难，所以这些时候呢想一想说水清珠的功德，那这个就是慈悲智慧的水清珠，就是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智者无论在济穷绝不迈步愚者道，犹如燕子虽口渴绝不吸入落地水。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时间的一些方法，有些时候说好像智者无所不能这样子，但是他也是需要依赖因缘，有些时候大的环境或者是小的环境，就像很多都会影响到人的就是种种方面的这些就像我们依赖这个环境土地气候这些上面，如果整个全球的气温变化的话，那每一个具体的人必须承受共同的业所带来的这种后果，所以 说，所以说智者就是在济穷的时候呢，他坚守某一些原则吧，就基本上就是说，因为有事件有这种的情况，就是你为了某一种的，就是基本的某一种的信仰吧，就基本的某一种的理念做一些坚持。有些时候可能身体你也是一个肉身，所以以前不是有故事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嘛，有类似的。有些时候就是不讲道理，只讲那种的争斗，那些情况下可能有一些，就是历史上面也有很多智者，就是说很可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本来他们可以做很多的贡献之类的。所以说也有一些是说可能就是种种的妥协，种种的诱惑，种种的压力的时候害怕，所以说有些时候是保命，有时候是为了保全某一种的其他的，就是财产也好，安全也好，就是其他的亲朋好友的一些，所以这些种种的考虑吧。就是在这里我们以前也是我的一个亲戚，然后他呢，以前在那个蔡，我看那个叫蔡大木那边，蔡大木那边就是坐那个坐牢嘛，可能很多年，在那边坐牢的时候，他们很饥饿。当然开始的时候就是劳动强度很高，很多人就不在了嘛。但是后来的时候，他们是做农场，农场那些上面可以种萝卜呀，这样。但是他们实在饿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们可以吃一些，就是吃到一些萝卜，但是被别人看到的话，因为那个农场很大嘛，还是会受到殴打这样的。然后，有一些那个狱友他们说，就是太饿了以后呢，就是把萝卜刚扒下来，上面有一些土的时候都顾不上了，就是沙子那些，就是随便用手擦一下，然后赶紧吃两口，然后就这样子嘛。但是我那个亲戚呢，他是一向很爱干净，很有条理，做事情很认真的一个人。然后其他干活的那些上面，就是用铁线去干活的时候，他也就是在干，但是不是那么的，就是满意嘛，让那个狱警。后来去那个种萝卜那边，他是就管理的也是很好的，但是他吃有些时候吃的时候，他说那个沙子啊那些，他如果没有剥皮，没有那个洗干净的话，他吃不下去。所以他如果说准备带回去，或者是怎么样搜查出来的时候，也会被抢走啊，或者是被挨骂呀，或者是被打骂。这我记得好像就这么说的，就是有些是叫什么，饥饿的时候不择食，然后慌张的时候不择路一样。但是他们还是，在极端的痛苦的那种条件下，那你说他们也是那个牢场的那些，环境里面本身是不好嘛，所以说也要做到说一点一点都，就是，不，这个严守所有的戒律，这些可能对很多人没有做到的，但是大体上面吧，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建议，也有这种的，就是跟说，我就是这个例子可能更合适，就是说，以前有一些法师逼他们去杀狗啊，杀其他的动物啊，这样说你们不是不杀生吗？现在就是让你杀给我们看之类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人就绝对就是坚持，就是即便好像他们有生命的危险怎么样，他们也不愿意就是动手杀众生，杀其他的生命。所以这种的例子好些个我知道的，所以这个也算是以前也有在纳兰陀寺怎么样，就是有突厥信回教的突厥人吧，就是南宫下这个很多著名的名寺吧，恒河流域的，这时候也有说，要不然就是要转他们的信仰，要不然就是要置他们于死地，所以那时候也有据说很多僧人呢，就是愿意离开这个世界而不愿意就是 转化他们的那种的信仰，要去其他的那种宗教的场合里面。当然这个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的，如果一些境界高的那些人，其实这个不是他的太大的问题，就表面上面的那些。但是对于一些很有真诚的心的一些人呢，如果要舍戒，对他们来讲护如命，或者是如眼眼睛一样的，所以类似的，他们对三宝的信心也是，如果说舍这个命，他们轻易的，就是相比较而言的话，还是比较轻易的能够舍下，不愿意就是转化为非佛教的那种的观念。这些有些人有这样的观念，所以这些呢，算不算就是一种的信心很正直呢？当然算。那其他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的信心学了很久，怎么样？稍微受到一点点威胁的时候，可能就什么都不要了，佛像也可以砸，经会也可以毁，经书也可以烧毁，是吧？有些就是为了让别人、其他的官员呢这些高兴的话，就乱踩踏这个自己师父的照片啊，什么那种的。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种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多嘛，就类似的。智者虽然被人骗，亦不入迷诸事业。寒生蚂蚁虽无眼，教于有眼者更快。所以蚂蚁这个眼睛呢，就是它，有一些蚂蚁没有眼睛吧，有一些有一些眼睛。有些的眼睛呢，可能就是说看不见那种的，好像具体的一个很大的形象嘛，他看到的好像是一个光影的差别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形象，很模糊的，就有点很多那种很近视的那种蜂窝状的那种眼睛嘛，看到东西他一点看不见也不是，但是他当然主要还是靠那些触觉也好，嗅觉那些很多小生命的那种很灵敏嘛。据说动物发展某一些外向性的功能的时候，就是好像这个嗅觉是很主要的一个就是功能，向外拓展的时候，就是所以那我们不论如何，这个就是蚂蚁有没有眼睛，有的没有的，这些不，就是它只是一个比喻嘛，一般人来讲。所以在智者被他人所谋害或者是欺骗这样的时候呢，所以他对从事的各种事情呢，可能就是基本上面他还是能够有这种基本的取舍。所以蚂蚁呢，虽然没有眼睛，但是他好像能够找到方向，所以取舍上面的这种和方向上面，他这种的做一种的比喻，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一类是需要智慧去观察一些现象，然后当然这个里面就是入迷诸事业，这里没有说被欺骗，就是亦不入迷诸事业。所以这个上面就是说，就是我们需要观察，这个上面就是智者虽然被欺骗也不。对，应该是，就是说有些时候是那种观察这个现象，然后另外一些是说实相，就是实际的这种的状况。所以我们不会被表面的事物所诱惑或者被迷惑吧，就是应该是一个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的一些做法上面的一种智慧。如果是呢，就是没有智慧的话，那就是他随时摇摆，随时就是被那种的各种的信息所转，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这些情况。所以如果有智者，就是虽然被是这种就受到一些欺骗或者是之类的吧，就是之类这样的。 所以就是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实质上面他还是没有，就是意识的可能有这个失足的时候一样，意识有某一种被欺骗，因为有些人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意识某一种正面的善良的意图去解读人，这个很重要的。然后之后如果你发现对方呢不是一个真诚的人，或者是对方不是一个那种的善的心态为坚守信念的那种的原则的人，那这样子的话慢慢慢慢就交往过程当中，可能在一次两次的这些事情的延展当中能看得出来，所以这时候呢就是不会继续受到那种的欺骗或者是伤害，就是这一类的。所以这个里面也是一样，就是其他的故事比较多。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意思是说，时间的一些事情，有些时候人会很过分的会说是外面都是坏人了，要小心了，好像就是一出门见到的满街都是坏人那种的感觉一样，给人的一种印象。或者说现在媒体当中以前也有这么讲的，就是坏事才是新闻，好的那些呢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好像不是那么广泛被传播的，反而是一些就是惊世骇俗的，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的人喜欢就是传播嘛，好像最后人如果这样看多的话会认为说好像这个是主要的社会现象，其实事实上不是。和平那种就是理性的爱和那种帮助的那些就变成一个常态，所以没有什么那个要报的话报不完的，所以就是把那些惊悚的那些现象呢视为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但是因为传输的现在那种全世界的角落的信息都可以集中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媒体，但是如果你去看的话，但事实上面的那些还是属于那种的怎么讲呢，让人不舒服的，让人感觉惊诧的，所以应该这类现象我们，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说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或者是人类是怎么怎么样，其他人都是不好的，那种的心态肯定不好的。有些人说某一类的种族，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也举一些例子，中东的或者伊斯兰的或者是其他的，事实上面就是佛教里面基督教里面每一个里面都有那种的就是想法极端的人，所以历史上面我们佛教声称没有发动过很多就是大规模以宗教名义的战争这样子，但是小的规模冲突那种的，或者是说即便没有发展成很严重那种的冲突，但是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些状况，还是就是人有烦恼的时候，这些不是一个种族的问题，不是地域的问题，都是有的。所以以前不是缅甸那边的一些佛教徒反抗罗西尼亚人的那种的人口和迁移，所以最后就是据说像也是因为社交媒体引起来的冲突，所以后来那个曼德雷那个城市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寺庙嘛，他们好像数千僧人在那边，他们里面其中一个就是僧人呢就是反对伊斯兰那种的扩张吧，那种文化的入侵，那种上面的就是反那个方面的一些就是出面人物，所以就是在美国那个时代杂志上面的封面上面都写了这是佛教的恐怖主义人，就这种的文字打在上面，但是实际上那个人并没有说他自己不是一个那种好像宣扬暴力的人怎么样的，但是因为一些冲突出现的时候，很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样，他们是以就是缅甸的这种种族和其他是孟加拉的那种种族两个对立起来，然后这两个本来是好像是主要是经济和社会权益的问题，但是因为大家的信仰不一样，所以国际媒体那些运用的时候经常把它作为一种就是宗教冲突来看的，所以宗教冲突的这个分我就是作为一个文化作为一种信仰有没有在里面，可能有的，但是他应该不是，我以前我也问过一些缅甸人，他们觉得对方的这种势力 把他们的那些金融，包括就是黄金市场那些，就是占的份额很大，所以就是普遍的不满就是这些。还有一些当然是就婚姻上面，然后他们要强行的转化佛教徒为伊斯兰教徒那种的上面的一些愤怒。但是我感觉在另外一个层次上面，这个事有些时候可能怎么讲呢，就是这种的事情作为一种很广泛的宣传的话，那可能就是对佛教徒的佛教的某一种的和平那种的观念和就是对别人的一种印象上面是有伤害的。所以但是这个并不是佛教教人去做伤害的事情，而是说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世俗的很多原因掺杂在里面。所以这些还是很重要，就是意思是说就是说各个地方的人，各个种族宗教里面都有这样那样的烦恼和这些和平不和平比较极端，或者是这些人也是也绝对是有的。所以历史上面藏地也出现过像噶举派的和萨迦派的寺庙之间发动一些就是数千人的那种的工兵呢、去相互打起来的那种事情发生过嘛。所以说这时候我们不能认为就是佛教乱了，佛教从来没有乱过，只是人心就是追随者在自认为是自己佛教信仰者里面不能根据佛法的义理或者是一些事作风，或者别人误解，因为有这个信仰他给你很多标签。所以有一度我还觉得是好像是说宗教里面可能就是最具有和平的那种的象征的，可能佛教算最主要的一个。所以你有很多，当然就是我们不能说他们有敌意，但是他们也说本来宗教都是一样，是一种怎么讲呢，好像都是不是那么就大概意思是说很多宗教好像就是在世界上面就是有黑暗的历史那种感觉，所以很多西方人有这种的心态，有所以呢他们可能具体跟对每一个针对每一个宗教的研究或者是认识和是参差不齐的。所以有些可能做编辑的人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子，那种的心态是有的，所以看起来有些这样的有。所以从自身和他方两种的层次上面去观察说那些出现的这些状况。然后说若我看是不是这里已经到了，若二智者共生意，将生出则将生出善智慧，将黄蓬沙配一起，便会变出鱼色彩。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说那种当然智者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但是以前有汉地那比如说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还是有这样说法有的。所以其实商议或者是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有些社会呢比较就是怎么讲有开放的多元的，或者是弘扬很多不同的这种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很真实，甚至在有些大学里面比如说他们研究印第安人过去留下来的很多具体那种很多部族的那种语言，那个语言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说了，个别的人会说的老人家有了。所以但是他们还是有些人就是专门成立那种班去学习那种的语言，给他们那种特定的一些环境来发展那种的语言。所以那些语言本身几乎原来没有文字嘛，所以给他们就是国际音标的那种的方式来做一些就是把它整理 就是全部整理以后，用科学的很多方式去就是录音呢，就是很多发音保存以后，后代可能很过了很多年，很多人能够知道这个语言体系的特色，怎么发音，怎么样读，什么意思，这些方面，所以做这种的事情。但是在另一方面呢，有些时候人故意的可能也会毁坏很多，就像我们社会当中有很多多元的那种植物动物，但每年消失很多植物动物一样。所以说生意的时候可以出新知，多元社会有时候也是很好的一种创造发明，很多科技创新这些也需要很多尝试，很多这种新的角度和想法，一些创新性的思维嘛。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应该珍惜，不能全部就不应该本身，比如说像一些国家，你是去大街上面左左右右看到的每一些这些店呢、店面呢，都各具特色，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经营起来的那种，就是有特色需要的一些内容。像在有些地方，像美国这样子的话，可能很多是那种连锁店，你去一个地方和十个地方就差不多，就是那几个店，就那几种的店，所以全国性的，但是没有特色，没有那种怎么讲呢？像有些欧洲还是有特色，比如说他们做奶酪的，那周边的不同的农场自己做的奶酪，就是历经上百年或者是几百年那种，数十年、几百年这种的各种各样的，它每一个味道还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他们自己的那种的特色，所以不是一个极大的那种大工厂全部弄出来的那种的体系，所以就是很多个人化的或者是说多元的这些还是非常重要。如果这之前不是有些人说什么孟三都公司的很多玉米种子或者是有些粮食就是被他们所掌控的话，很可怕的，需要很多元的那些抗旱的、抗涝种种的一些植物呢，慢慢就绝迹了，因为他们那个就是出口和那个成长的很快啊，大看起来很漂亮啊，但是吃起来没有那么好的这种味道。如果他一旦那个基因那些上面的一些，就是意思说它是不是有些是只有一代的种子，然后再要买下一年的种子，全部要从那公司买那个就是基因调配的那种的种子，那意思说它不是更新换代自然能够种下去又收获的那种的延续后代的那些种子，所以这样子被那些大公司控制是其实蛮危险的，所以应该有多元的那种。有些玉米都有几十种啊，土豆又有很多种啊，什么反正就是青稞那些也有很多种，麦子也有很多种，豆子也有很多种，种类应该有些产量不同，但是应该都受到保护。世界以后如果变成什么样的气候环境的话，可能如果那些种子是相当有用的。然后具备智慧造福者，一人也能胜一切，犹如狮子转龙王，彼等不需有相助。所以这里面也是讲到说需要福德和智慧两个方面，所以说能够具有福德和智慧的话，能够克胜就是一切，就是虽然不需要那么多的众人，比如说有一些时候一个人的主意可以就是流行到全世界，因为这个人曾经发明了什么某一种的科技的发明也好，这类的。所以说那这个用的例子是说像狮子一样，狮子的话数量不一定那么多，但是他们还是就是兽中之王一样，一般狮子能够胜过狮子，对狮子形成威胁的动物很少的。即便有，当然有很多很多的人，像现在用枪这样的话，那个是最大的危险。就是用古代来讲的话，兽中百兽之王就是狮子， 让人呢，人里面呢最能够克胜一切的困难的，当然是有福慧的具足的人。然后转轮王这样讲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佛教的一些朝代当中，就是在一些朝代里面兴盛佛教的人呢，被称为转轮王那种，或者自称为转轮王，这样都有的。像空缺王朝的阿育王啊，还有就是吴哥王朝的这个，怎么讲？那个叫舍业巴摩二世是吧？所以，他们呢，就是说，因为大力弘扬佛法的原因，这样讲的。但是事实上面，真正的转轮王，你说六转轮王，其中也有很多的，就是金银铜铁的这种分法嘛，说统治，就是广大的宇宙的一些世界，天兵天将，就是他们也前去各个，以他们的神通种种的，就是我们说的七正宝，八吉祥这样用嘛，就七正宝，就是他们拥有的某一种的助力嘛。但是靠一个转轮王能够统治很广大的宇宙的世界空间当中，因为这样在佛教和一些印度教的就是经常举的例子里面都有这个转轮王的这种故事。所以主要是说一个人个人的智慧很重要。所以我们藏语就是叫库洛吉瑞亚尔波，然后恰克拉瓦登就是那种梵文吧，统治宇宙。这个在现在的人的来讲一般都不敢想象，就是没有这方面，应该说有些可能科幻的电视里面也许有一点吧，但是说统治南瞻部洲、西牛贺州、北俱泸州、东神神州这样的转轮王，或者甚至下界的一些天界都能够受很大的影响的内容呢，好像就是很难听到，因为按照那种概念去算一些一个州的，有些人把这个东南西四北西北四个州呢，理解成地上的某一种的州的这个概念，说我们亚洲是不是南瞻部洲呀，或者是这些，其实这个肯定不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一般太抽象了，就世界当中这样区分的话，很广大的世界，所以有些人就是理解成我们这一些人好像都不包括西方白人或者其他的黑人那种的，就是我们这种黄种人好像是南瞻部洲的人那种的观念，有些人有。像跟那俊不是他也有写说，这个最早的时候建摩揭陀国的，就是现在的印度比哈尔的那个左左右右的一些，这个名字好像起源于这个地方的一个地理环境，这样讲的，这些说法有。若有善巧方便法，意识者也，意识大者也不难，又如鹏，如同大鹏本领高，一乘，毗湿奴，就是这个是。比奴天之气，天之气也可以吧，气是人嘛，是不是？气的话是气在什么？应该是气。所以印度的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就是梵天，大梵天就是创造，印度神话当中的创造，之神。就是我们说的 Brahma， 然后辩如天就是维护，因为辩如天在印度的那种宗教里面呢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他们在他们的一些说法里面说佛，释迦牟尼佛是维西奴的第九个化身，就辩如天的第九个化身，有这样的说法。当然我们佛教并不承认这些说法。然后大自在天，所以说它是毁灭的，就是希瓦，就是当然在印度的地理环境当中又说希瓦是我们那个冈仁波齐那边的出生地啊，在那边这样讲，所以以前有藏地的一些老的大的就说我们就是是释迦牟尼佛的追随者，但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印度，然后印度人呢就是西瓦的追随者，西瓦是在藏地，那个地方是属于藏地嘛，所以 说好像就是，就是我们怎么讲呢？是追随这种印度的文化，但是所以当然就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藏地并没有西瓦的这种的传说和故事，所以在印度的话，当然有释迦牟尼佛的那种，整个那种的地理的很多圣迹啊，还有就是那些地方嘛。所以，当然，这是意思是说，好像就彼此有那种交集的那种交流的这些地方嘛。所以，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就是说，辩如天大鹏和辩如天之间呢一直在争斗，就是开战。开战以后呢，谁也不能战胜谁。但是，辩如天呢用了一个聪明的办法，把那个就是大鹏呢，就是作为自己的坐骑。他的那个方法就是好像是说，他首先当然是一种欺骗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说：“哦，咱们不分高下的情况下，就是我要展示我的能力，我的那种的，就是说你让那个大鹏呢骑在那个辩如天身上，所以说我就是如此的那种的有功德有力量啊，你应该骑在我身上。”他事实上呢是他想骑在那个大鹏的那个背上，但是大鹏呢也很骄傲，他说：“啊，那。”这个我也能够展现这方面的这种能力啊，所以说，你应该踩在就是骑在我身上这样子，讲的那个那辩如天就有点像顺手什么是顺水推舟一样，就是意思说，就是最后那个神话故事里面是这么说的，所以就是现在的很多游戏也没有，就是辩如天不是每一个都踩那个骑着大鹏的。有很多形象，但是其中一个就是，他踩在那个或者骑在那个坐在那个，大鹏的身上的一个，所以这个据说是，怎么样来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可能就是以前有些是巧施方便，然后是有些很多很有力量的人呢，就是也，就是。从属于他的那些一些看法，像上一次我们用的那个例子，其实还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所以比如说那个八思巴给蒙古的忽必烈，比如说有些建议，他那个建议的时候，他有些时候当然是对忽必烈和大家一些赞赏啊这一类的词也比较多，但是在另一些场合里面，他是比较强硬的那种的。所以我们不是讲过嘛，就是说，对藏地那种免税啊，就是老百姓本身那边不是那么好的环境呢，怎么样？就是不是那种，怎么讲，物产特别丰富的地方，所以不要做那种的，驿站上面的很多役事啊，要付很多的劳力的那种的就是义务，作为一种税吧。所以还有其他的税，这些如果他说在那个上面，就是你还是坚持原来的原则的话，他也不想去北京，他去北京没有任何意义。还有一些时候也为我们上一次不是说的那个，就是他们在元朝的话有北元嘛，开始的时候有南宋的时候，元朝不是一个完整的，在中国整个没有统一的时候，那会儿就是他们也是原来也有一些习俗的是非常不好的，对内地人的伤害比较大的，所以这个上面呢，也有就是好多就是八思巴就是上书以后，有一些是比较强硬的，甚至据说八思巴的，有些徒弟曾经都打过那个皇后，但是那个忽必烈非常怎么讲呢？对僧人很尊敬，他并没有谴责僧人，反而就是骂了那个皇后，怎么的，就是让他要。懂得尊重僧人的怎么样？这么样就可想而知，当时还是有一定的那个。所以，当然我们在这里说的意思是说，他作为一个僧人，其实他也没有什么世俗的权利，也没有军队的权利。可能是如果不小心的话，被人斩，这个都有可能的。但是，他是一个很有勇气，以及敢于说，以及也是为他们的这种佛法的一些见地很正的人吧，就是为他们好，也是有些。这方面的，求得今生来世乐，皆为依靠智慧力。达瓦王子用智慧拯救赞桑今来世，求得今生来世乐。 皆为依靠智慧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不能看短暂的一生当中的成王成霸或者是不可一世的那些心态。这个时间是很那个无常的。所以高高低低来来去去上上下下，所以生生死死以及来世当中长久的好才最后解脱最后成佛才是真正的好。不然的话其他的那些暂时的那些荣景啊光耀啊那些是非常怎么讲呢就短暂的如这个怎么讲我们昨天草间的露珠一样的那种的有很多就是受到世间的这个很大的奖项呀人格呀很多这些其实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羡慕的或者是特别觉得很重要的。有些人那就是一个世俗的心态的话那些是很重要但是事实上面不重要。所以这里面的故事是有一个就是赞桑王他有说跟一个狮子生下来一个叫狮子赞桑王的这个孩子他有点像狮子的某一些特色身上的毛啊或者是有些可能脸上长的毛比较多吧有点但是人很聪明还是狮子和人的那种后代好像不能有在事实上面。就像我们所说的上一次有人说那个马和骡子马和驴有这种可以有孩子就是骡子嘛。但是骡子的话不论是公的母的就是最后一代他自己本身跟另外的骡子或者马和驴这根本没有孩子。所以可能有很多是基因的那些状况决定的吧。所以这个当然是故事就是可以这样说。有些只是说明一个道理那个道理很重要。引用的这个故事呢它叫什么就是以前不是说话糙理不糙那种就是有嘛有一些是要懂得一种的艺术一种的表达的方式和想象力的那种我们不能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板一眼一个字一个字扣的话那肯定就是这种方式也很笨拙所以后来呢这个反正种种因缘吧这个就是引入了那些愤怒啊嫉妒呀、啊、还有就是土地和人的身这些之间的一些仇恨呢、啊、这样以后呢这个赞桑王呢他的就是狮子赞桑王也叫赞桑王嘛他儿子继位以后呢就是因为愤怒的这些原因呢他后来开始就是被设计陷害的也有这种在里面被土地所以最后他开始吃人肉所以后来人肉的吃的被国民知道以后又就是发愿以后发恶愿 就国民讨伐他他来发恶愿成为魔王所以魔王当然他也在吃那种的人肉的后来就是有这个月亮王子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过去某一世说他来到的时候他本来要吃这个王子王子呢就是说他的一些心意啊做法他不害怕被魔吃他说我要先做完一些就是比如说他曾经在其他婆罗门坐下就是求法然后他来先供养就是把智慧看得很重要比命还重要然后回来以后信守诺言他原来这个魔王以为把他放了他就逃跑了就不会回来但是看他的样子他是要回来他是信守承诺的最后他办完事情这个月亮王子办完所有的事情回来以后呢就是这然后让这个魔呢魔也毕竟还是那种有佛性嘛所以根本上来讲所以他被感动他说你是什么让你有这么样的就是大无畏的以及信守承诺以及其他的就是临死的时候还有比就生命更重要的事情要完成以后再回来见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月亮王子给他介绍佛法就是说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随后他从魔的这个身份当中呢就是被转化了所以但逐渐的当然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善业的这个开始这么一个故事所以依靠智慧保全自他或者是依靠智慧就是今生来世这些都有着落这个上面很重要像上一次我们不是去讲到有人被抢的时候他因为想到菩提心了 就是现在不发菩提心，何时发菩提心？现在不是不修安忍，不修布施，什么时候修布施？然后他就把强盗剩没就是落下的那一个就是东西呢，也喊他们说：“你们还有这个东西，你们没有拿到，我给你们。”所以强盗回来以后，再三就是观察以后，觉得他是一个不是一般的人，最后还把抢过去东西全给他了。所以有些时候你有那种的决心的话，反而不会就是更倒霉，或者是更那种，他本身有这种的决心嘛，所以就是全部拿走也对他也讲没问题。但反而这样的时候呢，其他的人呢就是受到感化吧，就是类似的。所以具体细微上的细节上的故事大家可以读，刚才我说的那些很就是简单的。即使英勇又顽强，若非智者难得胜，即使获得诸财富，若无福分岂能长。所以就是说世间有勇敢，这就讲的是说愚蠢式的勇敢，但是那个就是暂时的一些强和勇敢呢，没有智慧的话，他也不能真正的就是成为这个英雄啊。是真正的英雄，以前入心论里面不是有吗？就是能降服自己的心的人是真正的英雄。如果降服外面的敌人的肉体啊那些的话，其实不是真正的英雄。如果是英雄的话，帮助别人走出迷雾，或者是帮助别人解决他们心里的痛苦和愤怒，这些的话是英雄。如果你增加了别人的愚痴和那种造业和愤怒的话，那也不是英雄。所以就是类似的。所以像有财富这些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暂时有一定的财富，但是本身没有福的积累的某一种的福田呢，我们不是上一次也说自己的心田呢当中每天都在种什么样的念头的这种子，开什么样的习气的这个花果，这些当中或者是有些是种的是毒根毒草毒种子，有害的，有些时候就是杂念特别多，就是有点里面都是乱石，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过清理，有很多淤毒，有很多那些从来没有就是清理和垢啊，或者是引入清水啊，可能就是心田的这个里面都是腐烂的，有很多那种怎么讲呢，臭水沟一样的，但是没人管没人理那样的。所以我们应该每天都想到说心内心当中应该如何张扬某些福慧的功德。然后这个呢就在我们的一言一行就是所思所想当中，它不是一个好像突然一大块东西放在那边的一个，而是说每天每天都在耕耘这颗心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应该想到如何去修行智慧，张扬这种慈悲，这方面呢做一些努力。所以愚勇不长胜，你胜一个两个但是不长久的会被别人打败。薄福呢不长住，就是或者是不住财，福薄的时候呢暂时一年半载或者10年8年有财富，但是这个今生有财富或者是几世里面有财富，但是还是不长久的。所以以前有故事说侍卫城当中有给孤独或者极孤独长者，他是很有名的这个大的这种上工下士的人，但另一位也很富有财富，在经常在海里捞宝这些做工事的人，他呢有一次问舍利子说什么样的福报更胜过像给孤独长者或者极孤独长者的这个这种的福报。那舍利子回答说，你应该就是出家修行，那就是成就出世的功德，就是三圣的果这样子。后来这个人呢就是出家以后得罗汉的果，有这样的故事。然后谁能了知过与得，智者方能辨彼二。 从牛奶挤节囊会油水分离，分奶为天鹅，从牛挤奶，对。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供过都是在暂时、长期的、短期的，有些过失好像暂时有益，但是长期无益；有些暂时和长期无益，有些得的话，暂时又好像是一种失去，但是长期来讲的话就是有意义的。暂时和长期都有意义的功德，这些方面，但是短期和长期都有害的功德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世间的当中呢，智者呢能够辨别这些状况，什么是凡夫的这些心境，混乱，就是说我们现世俗世界当中呢，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对境，有很多心态，也就是主客二元的这种，感受吧，就跟很多这方面的认知。所以有一些时候，有一些感知是，就是交织着爱恨情仇，有很多那些各种各样的纠缠不清的事情这样子发生的，所以心就是一生当中都有很多这方面的心态，所以说这个境当中呢，我们认为有敌境，有这个贪爱情方如沸水，嗔恨地方如烈火一样的，就是如果没有那么激烈的话，至少就是有这些交织的这样的关系，这个就是凡夫的那种的状态。那如果有一些是修声闻乘的话，他们的这种的心态里面，对于对境来讲的话，他要保持距离，就是保持什么距离呢？就是安全的距离，心不给机会，就是与那种烦恼的对境、贪心的对境为主的那种种种对境，很多相应的机会，就过一种知足处理，比较清净自在，甚至在雨林当中，在即便是在世俗社会当中，他们也会以佛法的教戒呢，就是常常提醒自己观无常啊，观白骨观，观不净观，种种的这种的方式，所以他相对保持了一个与对境呢，就是不会把对境视若嗔境、视若贪境的那种力量就是减少了，甚至当然证得这种声闻缘觉罗汉这种的功德的话，那就是灭这种情绪的。所以这个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乘修道当中的一切对境都是成为这个解脱缘了，都成为菩提道，都成为逆增善缘的上缘的这种智慧解脱缘的这种的做法。所以说转这个修行道用为道用，又转为菩提，这些的一种就是说万象并没有那么可怕，也不是唯一是贪嗔的，而是降伏心的那些种种的机会，本质上面呢如同梦幻泡影。所以就是说对境使你产生更多的福慧的功德集资精长的机会一样的。那对于另外一些金刚果乘的一些修行者来讲的话，一切都是清净的、圆满的、具足的，所以他并不再需要就是说像菩提烦恼即菩提一样的，这类似这种的情景，我们就烦恼世俗当中的莲花淤泥这种的观念一样，事实上面就是说结合显称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莲花是淤泥的烦恼转为菩提的那种的因缘，就是淤泥是莲花的因缘嘛。所以那更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内心当中就是并没有分强烈的甚至二元的那种境和心的那些差别，所以说看到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切都是清净的，所以这个清净的一些见解有的。所以我们说我们都要脱离第一种的困难，很多就心里面纠缠不清，很多混乱的，其他的就是根据个人的愿心和修行的能力呢，结合这种稍微保持距离的就是互动当中增上善缘的，以及以清净的来就是不究竟的这个面目来修行的，这些方面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智者能了之，过于功德。所以有些就说那如果想保持距离的人的话，他觉得其他的修法可能就是都不适合他，或者别人这样修的时候他觉得不理解那样。但是你如果自己能修哪一个层次的修行，跟哪一个更相应的话，就看自己的缘分。其实嘱咐又催促，虽是旁生也能知，他人未说未催促，自觉领会方智者。所以说这里面有一点像响鼓不用钟锤一样的，就是人有自己的那种自知之明，有分寸，做事说话或者是行事当中呢，就能够观察到什么是合理不合理，什么是这种如法不如法的那种的观察。当然在就是自觉领会这些当中呢，就是悟的那种的角度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些我们佛法当中也有强调，就是泄密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般若因尘金刚果尘的这个见解，就是修道的这些安立的点，以了义不了义，我们经常讲世俗生义地，一般的知识和佛法当中的智慧，以及就是表面的显现和就是本体，所以这方面的，或者说心与境、心与心性这些上面讲的这些方面呢，需要就是这个里面当然没有，有些是不是一个答案，也有好些个次第上面的答案，但是这些方面的一种了悟和自觉觉察很重要。所以有些时候比如说讲课的时候也一样的，有些有催促性的那种的，有些可能就是顺便说到的时候自己很珍惜很珍贵的一些领悟。但是说一般以某一种就是说重视的程度有关系，跟领会的这个程度，如果你不重视的话，领会的肯定不是太好的。如果你重视的话，你可以从某一些法言就是法语寄送这些当中呢，你可以深深的被就是受到正面的这种的影响。所以然后最后一个我们就今天还有几分钟呢。智者学识即困苦贪乐安住不成名，贪图微小安逸者，必将不会得大乐。所以智者即使就是，有这个很多困苦啊，所以说就是如果是贪图这种的，安乐的话，那就是不会成为这种智者，或者是这样子。然后对一些小的享受很执着的话，大的安乐这种成就也达不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前几天不是说那个龙清巴尊者的故事吗？他是事实上面就是经历过很多困难的人，在小的时候开始就是很认真努力。以前我们讲到中东巴尊者呀，有一些是这些故事嘛，他们也是经历过很多，有一些小的时候失去父母那种的故事很多嘛，像那个我们说上一次说的无住贤菩萨呀，好多。所以像龙清巴尊者他呢，就是一个非常能吃苦的人，这样说吧，就是从一种叫他有智慧种种的，当然是非常勤奋，而且不能说过目不忘，但是背诵这些经论的时候非常的快速怎么样。但是后来好像就是龙清巴尊者去那个桑普寺那边的时候，受到他们就是康区来的一些 就学友的伤害，就是他经常欺负他，然后他不得不好几次搬家，从一处到另一处，然后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对那些人没有怨言，没有怨恨，然后就是经常从自己的那种的就是有这种不善的缘分的角度去理解，然后在其他的一些遇到种种的这些人为的困难的时候，他也是就是他的根本的是从自身的角度去改善，所以这个方面一般的有些人会说啊，那个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的，马上会向外寻求帮助，屏蔽某一种的势力也好，诉讼也好，或者是这种的可能就是寻常看到的这种人间的很多作风。什么22、23没讲啊，是吧，略过了，我看一下。哦，对对对，那这里补充一下，22，若具智慧，虽不说表情，也能知所想。未尝尼泊尔石榴，看色也能知滋味。所以，这个就像一些，我们这种藏语叫下巴是一种预测或者是趋势的把握，或者是说由一至二三四五那种的，也就是由推理逻辑分析或者是洞察的吧，这些能力比较强的那种的就是下巴。所以说有些可能看那个人的穿着打扮，头发或者是指甲这样，或者是他的那种的眼神表情，这些来看这个人在心想。但是事实上面真正要从，如果你没有一定的那种的经验的话，你光是要从外表上面断人的话，那就误取很多，错误判断的时候很多的。但是还有一些法师呢，就是真正内证的有功德，所以有些人在他旁边稍稍入定禅坐的话，那他能够理解对方的那种的状况，就说境界是怎么样啊，是什么样。有些法师呢就是有这样做梦啊，就第二天来的这些跟他见面的人，他都有就是在梦中一一的这种了解了。所以有些甚至人到中阴当中，他也能就去世的人从来没见过，他给你说具体的这个人的形象都可以给你说清楚，这种的。所以说当然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修正的某一种的功德智慧，对吧，这样子。但是一般的人可能从经验上面判断一些也是可以的，也许这个也有误差率嘛。人的心态心境如果不是一种的他心的那种的通达的话，那可能错误判断的机会还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另外一个尼泊尔的石榴呢，就是看到他的这个色泽以后，知道他成熟的这个程度一样，就是这个比喻。智者离开自尽处，至于余处更受尽，犹如外地宝畅销，岛上岂有比销售。所以这个就是说有一些智慧，有具有智慧的人呢，就是他能够了解世俗与甚意的，或者就是出世与世俗的种种的学识和智慧都了解的。但是在他自己的这些地方呢，家乡或者故乡呢，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也许或者他知道他的五岁十岁，但是十五岁但不知道更多，所以他没有受到那种的很大的尊敬，或者是他们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所以就觉得就是失去了某一种，就是每个人的成长方向不一样。所以说他去别的地方的话，反而就是其他人能够认得出来。那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那种说法有吗？所以说就是有些有学识的怎么样，可能就是需要走动的话，其实是很好的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分享或者是走动。所以这方面讲的就像一个宝岛上面有很多珠宝，但是这个珠宝要拿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这个价值很高，但是在 宝岛的州本身的话，因为就是岛很小，没有什么那种的广大的那种就买卖的市场也好，或者是说被很多没有那么大的社会的力量承载，或者是说那边宝岛很小，但是宝石很多，所以大家并没有把它视为很重要的这种就是稀世的珍宝，这些做法有的。所以以前我们就是安多那边有一个法师去了拉萨多少年，然后后来就是学问很深，然后回来他自己的家乡，他那时候名字这些就是他的出家人的名字用的是，所以有一个老先生呢，他也说慕名说有一位大法师很了不起，去他要去参拜，然后一看了以后就回来了，赶紧就回来。他说我以为是谁呢，这么大名气，原来是我们那个以前那个邻居什么什么是小二那种是吧，就有点那种小时候的名字嘛，原来是他呀那样的。所以说他好像就一下子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一样的那种的，可能就是他可能自己不学佛，不是那么精进的学习的人，他对真正的学问不感兴趣，他只是对一些就是外在的其他的东西可能比较怎么讲世俗化的一个心态吧，所以跟这些有关系。所以另外的一个刚才我们已经念了，是智者学是即困苦安乐，贪乐安住不成名，贪图微小安乐者必将不会成大乐。所以这个就是有大精进大的那种的发愿，大的发心的话呢，就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发愿发心都是就是甚至都不是人天的里面都就是今生今世这一世的，不是解脱轮回，更不是三界有情众生的那种为他们利他的那种的发愿，甚至没有成佛的这种愿心，只有一种怎么讲呢，为世俗的一些享乐和这些当中呢展开一些就是那种怎么讲呢，就好像就是只要体验一把旅游的那种世俗当中世间人间走一回的那种的心的话，那可能就很可惜，最后得到的就是也就这么样的微不足道的一个就是安乐。所以以后诸位有些有潜心修行的话，我们会就是准备讲到就是一些密续的一些修行的一些内容，但是这个到时候再看。所以今天我们先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这些格言当中有一些是对自己有益的，受益的话你可以把它抄下来或者是背下来这样子，这个的话像刚才讲的一痕迹会比较深一点。扎西德罗。